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性别、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等等。
大家好，我叫商建刚，从事过20多年的法律行业，现在是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的副教授。
我和商老师会一起主持这档由新事项光之来处出品的播客，从男女不同的视角跟大家聊聊这个时代的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性别相关的热点事件，同时也会穿插一些我们夫妻的轻松聊天。大家请记得这是一个闲聊性的节目。
甚至3岁之前不要给他接触平板，不要给他接触电子的这种视频啊、手机啊，但是很多家长做不到。
那做不到的话，你就不要在公共领域教育。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在日常生活中，
对，你就不应该在这种上去教育他。
对，你就只能是说，就是教育孩子，其实要在私底下教育，他不能在公共领域教育，因为公共领域这个场合是不适合教育孩子的。你知道现在做父母压力很大的，就你带着孩子出行，你就会觉得整个社会是不接受你家孩子有孩子的这种不理性的行为的。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希望孩子像这个所谓的成年人一样表达的逻辑清楚，然后像成年人一样能够守规矩。我们什么能忍和什么不能忍，背后就是文明。有些东西我们觉得不能忍，一定要说话，我们要面对比我们更强的人，觉得是不对的，我们要去说话，这叫正义。生育本身其实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有价值的事情，尤其今天的中国生育率很低，它其实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发展的。所以创造一个儿童友好的环境，让父母更加轻松地带孩子出门，不会那么的紧张啊，不会那么的焦虑，其实这个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即使你不生孩子，你依然是有这个责任，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去创造这种条件。
生育本身它其实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它对人类的意义太大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
大家好，我是商建刚。
我们这个今天想录的一期主题呢，其实是关于这个在飞机上一个1岁多的孩子被两个陌生人被关在这个飞机上狭小的卫生间里面，这个教育多少时间呢？
3分钟。
教育3分钟，然后上了这个热搜的一个新闻事件。在具体讨论这个事情之前呢，有一点还得跟大家先再次声明一下，就是我们是夫妻闲聊，有很多的新朋友来的时候，对于我们夫妻聊天的这种方式很多的不认可，觉得女嘉宾呢插话太多，打断太多，觉得男嘉宾呢就是有的时候比较慢，然后觉得我们俩老是在吵架，好像我有点不知道夫妻闲聊应该是怎么样的。我跟桑老师是觉得我们俩聊的还挺热乎的，没有感觉我们吵架。桑老师觉得我们在吵架吗？
啊，没有觉得。
所以可能夫妻闲聊的方式它就没有那么的有逻辑性，也没有那么的有这个条理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分享热乎乎的生活的一些感受。所以桑老师要不先介绍一下这个事情。
好的，今天这个事儿呢，是2024年8月24号，贵阳飞上海的，在一架飞机上，两位这个大妈，其实也是差不多奶奶级的人物啊，就是把一个1岁多的小女孩关在这个飞机的厕所里面进行教育。这里面提到了3分钟，指的是说这个
视频
里面讲，说你要安静3分钟，我们就好出去了
啊。
安静3分钟，所以说实际上持续时间可能还不止3分钟啊。
嗯、
那么大概有几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小孩子哭，小孩子哭，从这个评论区可以反映啊，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他这个哭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小孩子要看手机，在高空上，飞机已经飞行了，已经没有信号了，还是要看手机，就是他自己的奶奶呢就不愿意把手机给他，这小孩子拿不到手机他就哭，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呢这两个这个路人吧，就是一起乘客呢，就要把他拿过来进行教育。那教育的关键点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说你听得懂话的，你不是听不懂，就是说就是我是可以跟你讲道理的，就是说你是不能哭的，为什么不能哭呢？是因为你哭的诉求是要拿那个手玩手机，但是呢拿手机玩手机呢 是不对的。
嗯，
为什么大家都不玩手机？你看，
嗯，
我们这些大人都不玩手机。第二呢，手机也没信号，
嗯，
你玩了也没用。
嗯，
所以呢，你要坚持拿那个手机是不对的。
嗯，
因为你是不对的情况下，你哭闹，这就是哭闹有错误。
嗯，
所以呢，我要教育你。第二呢，就是你如果啊，需要这个获得好处，比方说需要大人抱你一下啦，嗯，需要离开啊，那前提是不能发声音，不能出哭。
嗯，
那么这样呢，就是，而且他本人呢，啊，就显然是两个这个大妈当中啊，
嗯，
就是其实不大妈奶奶级吧，妈妈奶奶级这两个人物当中说，
嗯，
就说，哎，这个他讲那个理由是什么？他说我要就不做就不做路人啊，
嗯，
要我要帮着出手啊，
嗯，
就对他拍自己拍的这个视频呢，
他们是很得意的，
合理化解释，
嗯，
就说，哎，人家的孩子没有教育好，我会教育，所以呢。我帮他教育了一下，
嗯，
而且听说啊，这是听说传说，就是他的自己的视频发上去后，他的视频上去没有打码啊，这小孩子的脸啊，
嗯，
状态都放在那里，然后他的妈妈呢还表示感谢，啊，
嗯，
而且他的奶奶呢，也就在厕所门外，就说奶奶是当场同意的，他的父母呢事后还感谢了，那么是，
嗯，
就是这么一个充满着好像正能量的一个故事，被网友呢吐槽评论。这个评论呢已经达到了这个12000个以上啊，
嗯嗯，
啊转发达到6000-7000，
嗯，
我觉得引起了热议，为此呢这个是引起了这个社会学者沈一斐的关注呢，邀请我呢做这一次讨论，我呢就把这个案情呢做了一个讲解，
不是案情吧，是 case，
case 嘛就是案情，
好吧，
一个是中文一个是英文的，
好，
嗯，
案例啊，好吧，就是我看到网友里面有评论。就是有一个比较点赞高的，说是父母可以，然后机上乘客也可以，就是我们这些这个网友说不可以，我就是那个被嘲讽的那个网友不可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他真的是不，我就不能想象这件事情会发生，我觉得太荒谬了。我觉得更荒谬的事情是，哇，竟然有那么多人觉得这个事情做的是对的，甚至还有说什么奶奶同意，妈妈赞赏，我没有看到妈妈说点赞或怎么样子同意，我没有看到。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它其实是有很多违法行为啊，在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没有意识到，所以我这次特地邀请桑老师啊，其实也不是，也就除了你以外也没有人跟我聊，就来聊这个事情。我首先想要解释一下，因为之前我们在公共领域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吵闹，然后大家很愤怒啊，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这些孩子怎么都是熊孩子，要管教。那我觉得对这些争议事件呢，我其实之前也有过类似的视频，我一直鼓励大家宽容一点，但是对那个视频呢，对那些视频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理由，我觉得是能够说服我说，哎，我们需要去稍微去处理一下这个事情的，就是这个孩子往往7-8岁，然后很多人说我不是厌童，因为这个事件在我看来这是个典型的厌童事件嘛，但是很多的事件他说我不是厌童，我主要是因为觉得这些父母不作为，所以我很生气，对吧？你7-8岁的孩子你是可以管教的，然后你父母什么都不管，你还好像觉得无所谓，那你不管我就会来管你。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人解释说我其实不是讨厌孩子，而是我是觉得这些父母不作为是有问题的。那在7-8岁的孩子身上我还觉得稍微能理解一下，但是在一个1岁多的孩子里面我是真不能理解。我觉得这个跟孩父母做不作为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要知道孩子在3-4岁以前几乎就是很难通过管教的方式去让他能够说完全按照成人的做法的，他其实没有这个逻辑体系，你只能是跟随去考虑他到底需要些什么东西去满足他的需求，这就是人类动物的，人类作为动物本能的小时候，每个人都是这么长大的，那几个管理的人他小时候也是这么长大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存在讨厌父母的情况，那就真的实打实的今天在提醒我们，今天厌童的这种氛围和文化已经在出现了，尤其是像整个的评论里面啊，大家都觉得很好，大家都觉得孩子吵闹很那个，就什么时候孩子从一个非常可爱的象征变成让人讨厌的那个氛围，虽然不是所有人，但是在这个群体里面有一部分的人这么做，我都已经觉得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在我看来非常的严重，就是它提醒我们厌童这个文化已经在出现了。
对，那么首先讲这个好的吧，这个，
嗯，
这个发这个视频的人呢，
嗯，
还解释了，
嗯，
啊，他说， 他不打他，然后呢，视频当中那个阿姨就他拍照的这个人，拍和他把这个小孩从他奶奶手里呢就抱到厕所里，就不让奶奶进厕所，但是呢，而且我是全程录视频了，好像自证其清了，我怎么教育的，给你奶奶看，我怎么教育的，那么而且呢，这里让樊登躺枪了，就他是结合他读的樊登读书上讲一讲，啊，就是说什么时候不哭三分钟，什么时候出去。啊，就是提了这个要求。好像是这个说不哭三分钟。
科学的样子。
是樊登教的。
哇。
那么我觉得樊登老师应该出来澄清一下他有没有教过。
教
一说孩子。
管理一岁的孩子。
就把他关
紧闭。可以说关紧闭不哭三分钟可以出去。樊登老师你真的教了这种方法吗？那不害人了吗？一岁的孩子，首先孩子的年龄很重要。
他说他让他趴在我怀里说是乖宝宝啊，就是要给他鼓励。答应出去不能哭就可以出去找奶奶。孩子呢他说认为是有效果的，孩子说好好好。后来呢一直到下飞机中途两个小时孩子都没有哭。然后呢我们一起吃早餐一起开心玩。啊，所以呢他的 slogan 是我喜欢行动不喜欢当观众。我想把孩子哄好，同时呢也让大家好好休息。就是他把这个孩子哄好了教育好了，但是呢整个机舱的人呢都得到好好休息，就是说他做了一个善举了。
其实最近这几阵子我们其实跟桑老师一直在讨论一些这个偏向于大家可能会不太那么喜欢我们的一些观点，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是如果我真的做错了但是我是无意的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能不能够被社会宽容的接受一下，而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你可能真的是出于好心，可是这真的是做了件坏事，很糟糕的坏事，我待会会讲为什么这是件很糟糕的坏事，为什么这个人觉得说啊孩子不哭就是件好事，但在我看来说这个完全不是因为他接受了你的教育，完全是被恐吓住了而产生的心理这个应急的反应以后才不敢说话了，这是我觉得这个是一岁多的孩子比较本能的反应，但你的好意是好的，但是你的行为是错的，我们怎么对这些事情进行讨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它都是需要讨论的，我们并不一定要要求惩罚，但是背后的逻辑体系是需要理一理的。
对
吧，
还有网友呢是赞成他的，他说你看看这不是被管好了吗，反正还是管好了吗，他不哭了，而且呢他还回到那个阿姨说要求阿姨抱抱他，那个
没有问题，
最后一个
没有这些事
实，不这拍了，就是另外一个人对他很凶，就坐在马桶上了，
很凶，
那个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很凶，他呢就是说哎就是你不能哭你不能哭，那么那个他就在旁边拿个视频拍，就说哎要不要阿姨来抱抱你，就是他唱白脸的，那个里面阿姨说你要他抱就不能哭，那么就实际上是一个唱红脸唱白脸，比如说他所以这个网友就说还不是让阿姨来抱抱吗，我们有些人啊，我们属于那些有些人太敏感，
我们就是那敏感的人，
这个有些孩子万一注重规矩不是蛮好的吗，对吧，就是他实际上协助你把他家的孩子教育好了不是蛮好吗，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评价，
所以我就先来聊一聊有没有被管好啊，就是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大家一定要知道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孩子的年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自己也做很多的这个线下的工作坊家庭教育的，也做线上的一些问题的回答，但是大家会发现我其实大部分做的时候都是做直接的，你需要跟我对话的，我很少直接去回应一些书面的简单的教育的问题，就是因为家庭教育里面孩子年龄的不同情况的不同你所用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就像刚刚提到的樊登老师提到的说哎，你能不哭三分钟然后我们再去干什么事情，这个对于七八岁以上的孩子他是个有效的管理方法，哎，我跟你好言好语的讨论说我们怎么建立这个规则，但是他对于一个三岁以下的孩子几乎是没有用的，为什么，这就是由孩子的这个年龄阶段所决定的，在孩子在两三岁，当然不同的孩子可能这个年龄段也会不一样，有的孩子发展的慢一点点可能四五岁还处在这个状态，有的孩子发展的快一点可能两三岁就已经可以更好的去沟通了，也就是说在这个三岁以下的孩子里面其实孩子他是不能够把这个逻辑体系给连起来的，比如说我不说我不哭三分钟然后我就会怎么怎么样子，你来跟我讲道理，三岁以下的孩子是不会 没有办法讲道理的。三岁以下的孩子他是一个情感的本能反应，大脑它其实是个情感反应模式。如果大家关注最近的新的这种电脑脑部的这个研究的话，包括有像这个很多的这个关于这个脑部的新的书的话，像这个爱的起源等等这种书的话，它都会告诉你人类有一个爬行脑是关于生存的，中间有个情感脑，然后在外部有一个理性的脑。而小孩子小的时候其实就在大量的发展他的情感脑，所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你把他关在房间里，你恐吓他了，他形成了一种本能的恐惧心理，那是个情感逻辑，他绝对不是个理性说你教育的很有道理所以我就接受了，而且我看了部分的视频，我觉得这小孩子的哭根本就不是那种什么我自己有什么不舒服的哭然后我接受你的，他的哭完全是一种恐惧性的哭啊，他很害怕的哭啊，然后他最后停掉哭也是因为更就是小孩子的情况是他更害怕了，然后他发现他哭会引起更大，他就不哭了。但他那个不哭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恐惧，哭其实不是恐惧，哭是表示说我不舒服，我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所以我通过哭声来要求我的需求，他在情感上是正向的，是没有伤害的。可是那个恐惧本身它其实是造成了他非常大的一个情感的负能量，所以呢他最后就不哭了啊。那他在不哭了以后呢，他可能会寻找别的地方能够更安全的地方，这也是他本能的反应，而不是说你教育的很好。那我在这里就是再反复强调的，就是说你看，首先对一岁的左右的孩子，这个是一岁多的孩子，你这个教育其实是最终形成结果并不是因为你理性说服了他让他明白了道理，而是你形成了恐惧的感觉，而这个恐惧的感觉其实是一种心理创伤。虽然孩子在小的时候没有理性的记忆，这些事情他记不得，但是这个孩子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后，他有可能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就是他以后一遇到陌生的环境，一个紧闭的空间，他就会非常的紧张，他遇到那些对他比较凶狠的人，他就会比较的害怕，他就会往后退缩，他会形成很多情感的反应模式，而这个反应模式对他的成长是相当不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所有的教育理念里都会坚决的反对对三岁以下的孩子进行体罚、关紧闭或者是严重的恐吓，因为我们大量的研究发现这些对孩子来讲都是只是形成了情感的创伤，这种这个反应都没有形成好的所谓的教育的理念。嗯，
对。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啊，就是另外一种场景类似的，就是他有一个人比方在高铁上的孩子哭，就旁边的一个大叔就吼起来，就谁家的孩子哭，那哭的孩子一看有人吼，他的声音就小一点，小一点过了一会儿呢，那孩子又哭，过了以后那个大叔又吼了一声，随着孩子哭，那个带着孩子那个妈妈呢，就挺尴尬的，他就不断跟孩子说，你不要哭，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因为你哭已经有人吼了，邻居已经吼了，那么就他说一个场景很诡异，那孩子一哭，那有个很暴躁的声音吼出来。然后孩子小一点，过以后又哭，他又吼出来，就此起彼伏。
这个时候要看孩子的年龄，假设是七八岁的孩子，其实是如果哭，然后父母是可以把这个逻辑关系连在一起，是有可能能，我这里讲有可能就是因为七八岁的孩子他的成长速度不一样，有的孩子是能够把外部环境跟我的行为这个逻辑关系是连在一起的，可是孩子年龄小，他的这个逻辑关系是连不在一起的，他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实际上我会觉得啊，就是小孩子这个妈妈如果越是紧张，其实对孩子来讲他会感觉自己的环境处的是越是不安全的，所以哭的可能性是更大的。所以你会发现啊，父母经常有这种情况吧，假设父母两个人在吵架，孩子在旁边哭了，然后父母就觉得你不要哭，然后你继续吵架，你会发现你夫妻之间的吵架跟孩子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孩子会因为你们的吵架哭得更厉害，而不会说因为你们嗓门大了所以我就不哭了。其实对孩子来讲，他哭声其实就是在表达说我所处的环境是让我不舒服和不安全的，所以那个老大哥大吼一声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的年龄能不能够把这个逻辑关系连在一起。
就说按照你刚才讲的恐惧论也同样能解释，
对，
就他哭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很难过，突然有一个
他有更大的恐惧了。
恐惧来了。
对。
恐惧了他就去辨识这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然后那个恐惧声消失了，他又开始释放他的
不
满意。不
安全，对的。
不满意在释放过程中又来了恐惧。
对。
所以他不断在这样的一种恐惧和不舒服之间这种两种情绪的一种切换。
对的。包括像我们刚刚那个个案里面，你看啊，这个如果这个孩子是为了拿到手机，结果呢你不给他手机，他没有得到这个满足，最后呢你是给了他手机看这些视频，就对孩子来讲他不在乎看什么东西，他就看到了这个视频嘛，他其实是满足了他拿到手机，所以他真正不哭不是因为你教育的很有道理，是因为你满足了他拿手机的这个需求嘛，这逻辑很简单的。所以对孩子来讲，三岁以前孩子去，他就是说我通过哭，因为哭是他唯一的语言，这个哭应该是他唯一表达比较极端的语言，比如哭和笑，所有情绪表达是他的语言，他没有完整的语言告诉你说我现在就要这个手机，哭就是我要，最后你给他看了啊，不管拿在谁手里，反正他看了他就安静下来了。
对，
因为达到
他说他发现没有网络，没网络的话那么他也玩不了，
他不会有这个逻辑，一岁的孩子也没有。
也就是说有就是作罢嘛，就他的逻辑，你把手机给我。
对。
大人说手机给你没用，我就不给你。其实大人应该把手机给他了。
对，但是他看不到东西他也会哭，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没有网络。
对
吧，但是像刚刚那个人，他拿他自己以前录在手机里的视频，就是说没有网络也能播放的。对孩子来讲他就看花花绿绿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其实还是满足了。所以不是因为你恐吓他教育他有用，而是因为你满足他的需求。所以对孩子来讲，你让他不哭，就是在三岁以前你就是不断去找他到底想要满足什么东西。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到底是应该满足他的需求，还是说要教育他说你这个需求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不满足。
在对三岁以前的孩子之前，他所有的需求其实都是成人，就除了他的那种吃啊穿啊这些的需求，他很多的需求其实是你成人不当做法导致他有这个需求的。比如说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有过一岁多你小的时候说非得拿手机吗？你那时候连手机都没有吧，他不是个本能需求。孩子的本能需求就是吃喝拉撒，这些东西是你要管也管不住的，他要拉了你能够，你想想看，你要到孩子要两岁左右你才能慢慢培养他，这个一岁多两岁多你才能慢慢培训他上厕所吧，对不对，你才能慢慢培训他吃饭按顿数吃吧。但是你为什么一岁的孩子你就已经可以触碰手机了呢？这是一个要反思的家庭教育的话题。也就是说一岁的孩子其实就不应该让他触碰手机，这个需求是你成人激发给他的。这个在我以前去以色列做那个交流的时候，短暂短期交流啊，没有很长。当时去看以色列的这个教育方法，当然现在我们都不喜欢以色列了，但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很多教育方法曾经有一个很长的
以色列
啊，说错了，
以色列，
以色列，
嗯，也可以无所谓，这是翻译嘛？
以色列，对对，以色列。啊，我普通话一直不准，大家请多担待。
那你是想发以色列吗？还是发以色列？
以色列，
那你说叫这个人，比方说色鬼，那不叫色鬼，叫思鬼。
不是，我不是卷舌音和不卷舌音，一直桑老师一直叫成桑老师嘛，我不就是卷舌音不分嘛，经常要注意一下才能够很。
这没有卷舌。
卷以色就是、
色就没有卷舌。
对，以色
色列。
不行，我就发错了。哎呀，你别老是跟网友一样抓住我一个错误就那个。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当时我去参观他们的幼儿园，我就发现他的幼儿园里没有五颜六色的东西，没有特别现代化的东西。他的当时有一个逻辑体系，就是你小孩子要放到他这个真实的生活里，他才会对真实的生活有兴趣。如果你比如说这种造句搞得很五颜六色，你整个给他一些刺激，那他使得会在现实的生活里他都会没有兴趣。所以他们有那种逻辑体系，就孩子要回归他自己原来的生活，你要保持他尽可能长的一段平常生活的状态，你不要给他太多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刺激，否则他就成长不好。当然这是一派的逻辑体系，一派的这个理论。另外一派就是说小孩子从小要有更多的视觉的冲击啊，给他看五颜六色的东西啊，然后玩具做的特别的鲜艳啊，这是两派在争吵的一个东西。 就是那派觉得要视觉更丰富是从你的这种发展角度讲怎么能让你辨别，但是从你生活本身的乐趣来讲，你就会对现实生活现在越来越没有兴趣。一旦你进到网络世界，那网络世界的色彩多丰富啊，你看玩网络世界的孩子他对现实生活是没有兴趣的，就是因为网络世界给到的刺激给到的色彩都要比现实生活更强劲。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两种不同的流派。但回到这个问题里来讲，就是你小孩子很多的诉求其实是你给到他的，你如果不给他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一直讲教育，
总而言之，因为毕竟是坐一次飞机吧，很多家长也没办法做到，就说平时就是有非常规划的非常良好的，就是在小的时候甚至在三岁之前不要给他接触平板，不要给他接触电子的这种视频啊手机啊，但是很多家长做不到。
那做不到的话你就不要在公共领域教育。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在日常生活中，
对，你就不应该在这种上去教育他。
对，你就只能是说就是教育孩子其实要在私底下教育，他不能在公共领域教育，因为公共领域这个场合是不适合教育孩子的，他很难。但是这个事件我不觉得是一个手机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我们回到手机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前提假设还是因为孩子做了什么错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成人能够做别的事情他就会不哭，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假设。包括教育这两个孩子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如果这个孩子我教育好了他就会不哭，对不对？但实际上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三岁以下的孩子，不管你家庭教育做得有多好，你会发现你家孩子都是哭的。哭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公共场合，尤其在飞机上。我觉得特别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容忍孩子在飞机上这种场合里哭？你看啊，
对，你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小孩子这个哭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呀。
如果说他要手机这个主张是不对的话，那也是不是小孩子的错。
对，
那是因为父母平时就是教育方法不当所导致的。
对，
这种错的后果，就父母教育不当的后果就转移到孩子，这个时候孩子他的诉求，包括他很可能是这个耳膜啊各个原因啊，小孩子还小，所以让他不舒服，不舒服他可能孩子也想转移注意力。
对，
他就想玩手机，对吧？
为什么很多的飞机上会提供一些小玩具，或者要出门要给孩子带书，其实都是通过转移孩子的注意力，让他避开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对，就总而言之，孩子哭这种情况下是不认为是错的，就是至少他的奶奶也好，这两个大妈也好，认为孩子这种哭是不讲道理的，
不能接受的
啊，是不对的。
对，
因此是不能接受的。
是的，所以为什么
讲？因为他讲了一个逻辑，他说你是懂事的。
对。
就是说
一岁多的孩子懂事的，我看他们的年纪还不懂事呢，凭什么让一岁的孩子懂事，而你们五六十岁都不懂事，你凭什么要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懂事呢？
这个是很好，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两个大妈不懂事，
他们不懂事，
因为他不懂这孩子他这个哭是正常的，因为他们讲他是不正常的，因为他的逻辑为什么说不正常，就是说我用语言或者成年人的规范你是不能哭的，你哭会闹到别人。
对，
因为你要吵到别人，所以你哭就是不对。
对，什么叫厌童文化？这就叫厌童文化。我们不能容忍孩子有他本身特征的体系的行为，我们要求孩子跟成年人一模一样，他也能讲道理，他也能控制情绪。你看这两个成年人，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不能控制情绪的。你看一个孩子哭，对不对？如果你认为是正常的，成年人会不会觉得很讨厌，会觉得心里不舒服，会觉得很烦，这大家都有啊。
我首先共情一下。
嗯。
那么前两天呢，我就坐在一个地方。
嗯。
我突然发现呢，就是坐在我后面有个人呢。
嗯。
没几秒钟，就嘴巴蹬一下。
嗯。
他大概是吃那个口香糖啊。
嗯。
就蹬一下。
嗯。
没过多久就蹬一下。我其实刚开始没注意，一旦我注意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很难受，
对，
我甚至很想跟他说一下，
对，
你能不能不要发出那个声音？
嗯，
过了不久，当一下，
嗯，
对吧？我想听我们这个声音的同志们已经有点不耐烦了，不说了，就是说，
不，有很多朋友听我们的播客，他特别不喜欢，比如说你在说话时，我说嗯嗯，你看一直有人提出来说希望我不要嗯，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嘛，大家就不喜欢，你会不会在遇到这种场合，你会呀？
对，会有些不舒服
的。你会有不舒服啊，你这是正常的。
对，
对， 对，
你这个就是这个，你刚才发的那个声音啊，和就像我听了那个声音一样的，就是不舒服，很刺激，
是
就很重。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肯定就是不舒服，后来我就选择离开了。
对，
我就离开了。
对。
那么刚才你讲的就是说，成年人他听到这小孩子哭，他是很不舒服的。
对。
他也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对的。
自然的，不正常，但是很自然，是他他的。
这是正常的。你听到一个孩子哭，我们会觉得烦躁，这是正常的。
对。
不正常的在哪里？什么叫厌童文化？
那么这不正常在哪里呢？
不正常是你觉得你有权利去让他不哭，你要去干涉他。
就是说
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
绪。接下来你应该是控制你的这种不良情绪。
你或者就离开，就像你实在不行你就离开了，或者你就自己转移注意力，因为孩子他没办法转移注意力。
就是你要忍受。
你要自己学会转移注意力，这叫成年人。
不应该去反而去干扰别人。就他采取的行动去干扰那个小孩嘛。
对。
是吧，这个时候你的正常状态你就把它塞下来，
对，
或者说你就忍受，
对，
对吧？甚至说你就离开位置出去转一转，
对。
当然了，这个这些都是正常。
是的。
那么就我其实碰到这种情况呢，我原来在播客里也讲过了嘛，我在飞机上也碰到小孩子哭嘛，所以我过去，因为这小孩子往往他的奶奶啊，我上次碰到也是的，
也是个奶奶，
那个奶奶把这孩子带回来，孩子没有安全感，一直在哭，这个奶奶也不可能一天到晚站起来
抱着他，
因为这个奶奶如果站起来带着小孩子，就说站着抱这个孩子，那孩子是不哭的。
对，因为人
坐下来，
孩子在怀抱里是很安全的，
在空间比较大，所以这男孩子，这个奶奶不可能一直抱着他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走过去说，我可以帮你抱抱孩子，所以这个奶奶也愿意看我比较面善，比较真诚。
但你没有到卫生间去抱，你
是在我就在旁边，
你就在旁边，
就站在那个卫生间前面呢，
就是、
这个地方离他位置不久，在他奶奶的视线范围之内。
对，
我抱着他，这孩子可能刚开始，因为可能那孩子也比较疲惫，奶奶也比较疲惫，因为我是在国际航班
上，
因为抱着他，那孩子还是就是
在你的怀里睡了三四个小时，
对，就三四个小时，
至少
我觉得整个机舱。这个都安静下来了，那么大家也是比较安静，但是我没有看到，除了我是主动去给他抱一抱嘛，有，那么其他的没有人表示很反感的，
对啊，
整个机上没有表示很反感，
因为大家都，比如说我自己这个前一阵子坐飞机是六个小时的飞机，六个小时的飞机上坐在前面的孩子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真的就是哭了六个小时，然后。这个因为飞机上爸爸妈妈也没办法把他站起来抱一抱，因为六个小时的航行程里面，他还不像我们飞十几个小时，中间会有一段时间很平稳的那个，还不见得那个，还觉得还也比较颠簸。我觉得整个飞机大家也都，因为大部分人，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烦是对的，但大部分人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是成年人，我们的情绪是稳定的话，不是说我们没有感受，不是说我坐在那里是因为我觉得很舒服所以我不表达出来，我们的情绪稳定是说我觉得是很烦的，我也觉得没办法，但是我这个时候是能理解到孩子在这种场合里他就会哭，所以我会控制我的情绪，我戴上耳塞，我看电视，我做点别的事情，我转移我注意力，或者我就直接把自己蒙起头来睡觉。总而言之，成年人的情绪稳定是说我会去接受这种状况，我会去改变。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些声音我非常不能接受，我一定要去干涉他，我一定要那个，那就记得你已经开始情绪失控了。所以这两个干涉的人，他们是情绪失控的人，两个情绪失控的人要去教育一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这在我看来就是很荒谬啊！虽然这个情绪失控表面上他们说啊，我是给你讲道理的，但背后的底层逻辑不就是因为他们完全不能接受孩子这些哭嘛，所以他们会觉得如此的烦躁，所以他们觉得我要出来去阻止这件事情，我甚至有权利去可以去干涉他人家的孩子。我们待会我会讲到说，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涉嫌违法的一个行为的，那他就真的这种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他已经在他的情绪是失控的，他没有办法控制好他的情绪啊。
对，我们看看网友对这个事情的评论啊。那么，有个人说，小孩子坐飞机耳膜受到气压压迫，这个难受哭闹是很正常的事情啊。现在有些人呢，既没有常识，也没有包容心。
对。
啊，
这是对的。我也讲到了，小孩子为什么在飞机上特别特别容易哭，第一个就是。 这个飞机上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因为气压的变化，你是很容易耳膜痛的，所以飞机上孩子哭闹是非常的多见，就是因为由于耳膜的变化去哭泣，不是因为没有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要给他输啊用那个，其实是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去让他不注意到他的耳膜的疼痛。如果我们他不能转移注意力，他就会很疼痛，他就会要去哭泣。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耳膜都会那么的严重，就像我们成年人，有的人飞机坐飞机会耳膜变化很大，就像我跟桑老师坐飞机，我是经常耳膜会很痛的，桑老师好像就没什么耳膜痛的情况吧，你有吗？
有的。
那你只是比较麻木吗？
对，我比较正常，没有发出来。
我就会抱怨一下是吧？我就会哎呀觉得耳膜好痛，我会抱怨一下，我们桑老师可能就那个。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是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孩子在旅行的途中，其实孩子是喜欢一个安全的熟悉的环境的。如果大家看过《童年的秘密》这本书，蒙特梭利写的，就讲到孩子其实对于熟悉的环境才是有安全感的。当环境变化的时候，其实孩子是特别容易出现不适应的状况，那么哭就是他的一个表现。第三个，周边的人的这个状况，其实对孩子来讲，他虽然不能够理性判断，但是他的感觉的敏锐程度要比一般人都强。身边如果都是和蔼可亲啊，微笑的啊，很欣赏他的，他虽然不懂这些东西，但他能够感觉到和善的环境。如果身边的人都是觉得孩子一哭就皱紧眉头啊，看到孩子就已经在皱紧眉头了，他其实会很快去判断我这个环境是不安全的，所以他是更容易哭的。所以越是厌童的文化，孩子在公共场合出现这种哭泣尖叫就越可能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不鼓励大家在公共场合去管理别人家的孩子，除非是熊孩子跑来跑去影响大家了，我们也只能跟家长讲，而不能直接去干涉孩子。因为如果这个孩子在七岁以下五六岁以下，你越去管他，他越会觉得这个环境不安全，他是加剧他的情况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孩子完全不哭呢？就是孩子真的是吃饱穿暖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他也没有别的那个不舒服，然后他也有注意力的转移，他就可以不哭。还有的一种情况是真的有的孩子从小就被严格的管控，教育的非常僵了，已经就是不敢有任何的动弹，就像你一直把孩子一直关在，一直很身边的家长对他特别的凶狠啊，特别的严格，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也是不哭的。但你要知道，这个孩子就是以后有心理状况的问题的孩子啊，他是个不正常的孩子啊，所以正常孩子就是应该在一个转变的新环境里就会有情绪的表达。那这个时候父母技巧高一点的能够快速的转移他注意力，但是对奶奶来讲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注意力的转移的方法，那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那么整个的成年人社会对儿童友好就得要包容孩子的这种情况，而不是一听到他哭就觉得家长没有教育好，听到他一哭就觉得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很可怕的地方，尤其是这个个案里面是一岁多的孩子，我就觉得你指望一岁多的孩子要多么的理性啊，哎，比你更理性，你都情绪控制不住，听到这个哭声很烦躁，他耳膜疼痛他还不能够表达吗？这不就是很双标的一种行为吗？对吧？他们还不如这一岁的孩子呢。
对，这里面也有一些很好的分享啊。
嗯，
比方说他这个人讲，在我这次从巴黎回迪拜的飞机上，有个婴儿在前面哭，一个有点像唐氏的十多岁的白人女孩，一路上这个隔几分钟就大叫，还是连续大叫。刚开始呢大家比较好奇，后来发现呢孩子的妈妈一直在安慰她，全程六个小时啊没有一个人发出抗议的声音，大家都很安静。
对啊，不，我觉得绝大部分是这样子的。绝大部分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个
真正去干涉的是很少很少，因为绝大部分成年人是正常的，就是大家都会心里不舒服很烦躁，但是大家都是能够忍的，这不就是我们成年人的情绪控制，我们的情绪平稳吗？对不
对？
对，
还有就是说庆幸两岁儿子北上坐了四个小时的飞机，期间狂哭不停，飞机上没人投诉我们，空姐也尽力帮我们安排在备餐室就安抚小孩，真的超级感人，就这样站着哄了四个小时，一下飞机马上就好了。
就是因为他在飞机上不舒服，所以你知道现在做父母压力很大的，就你带着孩子出行，你就会觉得整个社会是不接受你家孩子有孩子的这种 不理性的行为的。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希望孩子像这个所谓的成年人一样表达的逻辑清楚，然后像成年人一样能够守规矩。我们觉得孩子有一些自己的这种表达行为就是属于家长教育的不好。但是我很坦率的讲，孩子在七岁以前甚至到八岁以前都不行，甚至在青春期你都管不住他的，他就是有一个跟成年人表现不同的。其实真正人类能够情绪正常的人，能够很好的调节自己的情绪是25岁。25岁之前很多人都情绪还调节不好。按我看这个像现在这个50多岁的人，他去管理孩子，说明他的情绪调节能力还没发展的好呢。那成年人都没有发展的好，你怎么能要求一个1岁多的孩子要发展的这么好呢？对不对？
这位家长说的很有趣，他说我家的5岁多，他家孩子5岁多，上一次坐飞机起飞的时候没怎么样，降落的时候一直说耳朵痛，这个轻轻的吭哧了几声，不敢大声哭，因为他看到那些不让孩子哭闹的视频，他也怕被网暴啊。他说5岁的孩子已经有
你看多恐惧啊，这是我们这社会是不让孩子都已经产生了很多的恐惧心理。尤其像这个视频，孩子脸都没有打码，我们待会也讲到了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违法行为，就是说这个你出手去管他是一个违法行为。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其实孩子的哭闹在这个环境里面是非常正常的。所谓儿童友好的文化，其实就是我们要接受孩子会跟成年人有不同的表现，我们得要去接受他有那些没有理由的哭闹，有一些没有理由的那个，他并不完全是管教的问题，当然部分会是因跟管教有关，但大部分时候可能都是个正常的反应。所以我们成年人会感觉不舒服，但是你不能强行的去干涉。
对，就刚才我们聊了这个事件呢，以及他的是和非，
对，
大概到底是对还是错，还是说这背后他的逻辑是一种厌童文化，
对，
是吧？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聊一下一些规则到底是违了，即便是错，那错在哪里呢？违反了哪些规则呢？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了，其实这个孩子这些正常的哭闹的东西，其实你是不能用强行的方式去压制的。你看啊，这个孩子他被这样的管教啊，他就很可怕。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讲，很可能未来他也会对这种哭闹是特别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从小的恐惧心理就告诉他，这种哭闹是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的。所以其实我们是在恶性循环制造更多的对于哭闹不能接受的人出来。包括这个群体里面，你看像这个老太太，他们之所以不能接受，也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也受过类似的批评，被很严重的说过，所以他们觉得啊问题很大，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你看我们这个文化其实就变成真正的慢慢慢慢变成，不管是个体因为心理创伤所以变成不能够接受这种所谓的这个哭泣文化也好，还是因为整个的文化，它都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我们看了一下那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就是首先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能不能管教别人的孩子
啊？这个是我讲的第二个，就我前面讲的是个恶性循环，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其实能够教育孩子的群体它只有这个几块部分。第一块就是这个父母，对不对？还有一块是这个还有谁？
监护人。
监护人，那桑老师可以来讲讲看，为什么我觉得这两个人他是没有权利把他管教的。
对，我找了这个几个法规啊，你看怎么去理解这些法律法规啊，比方说处理未成年人的事项，应当符合这个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就说你要去处理，处理就是
对，
就他的，比方说你可以把孩子的财产，你可以给他设立一个权利，
对，
就是你可以向他赠与财产，但是你不能代表他把他的财产给捐赠了，
对，
就是说你处理他的事情。我原来很清楚，比方说在上海，在很多地方就执行，你买房子的时候把孩子的名字加上去，是可以的吧？
可以的，
因为你是为了他的利益嘛，
对。
然后你要卖房子，孩子上有名字，房子不能卖了，
对，18岁以前都不能卖，
为什么呢？因为你卖的时候你就处分了他的财产，
对，
你就这种就对他就是利益的减损，
对，
对吧？
是的，
或者说你无法判断，你说哎，现在房价涨了， 这个买了钱还是给他的，
嗯，
这说不清楚的，
嗯，
所以法律最讲直观的，
对，
啊，
首先我，啊，
就是处理未成年人呢，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这个原则，
对，
那么好，把孩子关紧闭。是不是处理最有利于他的原则呢？
所以你看啊，这里面就是为什么我说他首先违法，你让孩子安静下来，这个利是谁的利？是成年人的利益啊，是你自己觉得我可以享受安静环境的利益啊。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去教育孩子，你不是孩子饿了，我给孩子点吃的，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孩子，我们都不，别的人就不能够去帮助了，帮助是可以的，因为帮助就是为了，比如说孩子在旁边啊哇哇大哭，因为很饿，所以呢，我给他些吃的，因为他吃饱了他就不哭了。这个时候你是符合孩子的利益，因为我给他那些吃的东西是符合他的利益的，他对我来讲我没有好处，对不对？我把我自己的东西给他了，但是你让一个孩子不哭。他是你成年人的利益，你可没有说考虑他的利益。他又没有说我哭到要断气了，又没有说我哭了有什么问题，哭就是他的表达嘛，对不对？你把他关紧闭，你把他，你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你成年人的利益。
对，
这不就是典型的以大欺小吗？这就是以大欺小。什么叫以大欺小？不就是保障大的利益去欺负小的嘛，对不对？帮助小的，首先是要帮助小的利益嘛。所以第一个他违法就违法在，你看他是通过去欺负比他弱的小的人去保障了大的利益，这叫以大欺小，所以他第一个违法了，以大欺小，他没有保障孩子的利益。
顺带便普及一下未成年保护法，
嗯，
对孩子所谓利益的一些要求啊。
好，
第一个要求呢是要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
特殊就是
啊，
嗯，
优先保护，
优先保护。
第二呢就是要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对，嗯，
他有一点霸凌他，就没有尊重这小孩子的，
这就是典型的霸凌
啊！
你把他关在一起，
啊，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是恐吓也好，那个。
第三种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
哦，这个就是他违法的行为，因为他把他直接脸都爆出来了，所以他是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
第四个叫适应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这就不符合他的身心规律，
啊，
对不对？
第五呢，就是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
这个孩子意见哭声也是他的意见表达之一啊，你也没有听取，
哭一下你没有听取。
嗯。
第六呢是保护与教育相结合。
嗯。
就是他至少六点全部违法了。
对，所以他完全没有站在未成年利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他第一个是违法的那个。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能不能委托别人来管教他的孩子呢？就是这个奶奶有没有做违法的事儿？
嗯，
这个奶奶把他的孩子临时交给别人来管教，
嗯，可不可
以？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呢？未成年保护法第22条规定了，
嗯，
就未成年人的父母，
嗯，
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呢，由于外出务工等原因，
嗯，
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
嗯，
那么这是个监护嘛，
嗯，
就父那个奶奶照顾孩子，就一段时间，这个孩子就是在他奶奶的监护之下，
对，
就奶奶这个时候是个监护人，啊。他这个未成年保护法说你在一定期间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呢，
嗯，
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人代为照顾，
对
啊，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委托别人代为照顾，
是的，
就是说你客观上是不能完全履行职责，
是的。
那么好，这种情况下他孩子哭了，他搞不定他哭，算不算是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呢？
没有，因为孩子的哭就是正常的。如果说我们养育孩子，孩子不能哭，那孩子全部成为木头人了。孩子的哭有很多不同的哭法，
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委托别人代为照看呢，
他必须要在现
场，是没有正当理由的，
没有正当理由，
没有正当理由，
而且他必须在现场。比如说你把孩子关进去了，你奶奶必须是跟进去的，如果奶奶不跟进去，你把孩子单独交给陌生人，中国法律相对宽松一点，在美国这就是违法行为。你成年人是不能把你未成年的孩子交给两个陌生人的，你不在旁边，这就是个违法行为啊！
所以他奶奶也违法了，
而他那两个未成年，那个两个成年人也违法，你是不能把孩子带离父母的视线之外的。
对的，
所以他是没有这管理权、教育权的，他凭什么教育啊？对不对？
对的，因为他不是他的监护人，
对，
所以他没有对这个孩子的教育权，
对，
对吧？
嗯。是的，所以他也是违法的吧？
对他，而且他这个对他进行管教啊，
嗯，
他也没有符合未成年人的成长的规律，
是的，
对吧？也没有 尊重未成年的隐私，没有尊重未成年的人格尊严，也没有给未成年一些保护措施。
没有啊，他就是在那边恐吓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他违反未成年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是这个违法行为。当然除法律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违反的方面吗？
主要就是这个了。
好，那么到最后一点我们就再讲。你看他觉得自己是做好事儿，对不对？他觉得自己特别正义，对吧？我是个行动派，别人就不出手我出手。我们怎么判断这个行为是正义还是不正义？怎么判断他正不正义？是不是我正义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就像我爱国青年，我抵制日本，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别人家的日本车给砸了？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的行为可不可以？一模一样的逻辑体系。网上有一个朋友提供了叫泰森原则，但是我没有查到非常学术的泰森原则，不然我觉得这个原则讲得很有道理。他说你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正义很简单，你就把对方想象成泰森，看他会不会干。就是有个泰森，泰森就是那个拳击手，非常的厉害，对不对？一拳能打死人的。他在飞机里大声喧哗哭闹，这两个人会不会把这个泰森叫到厕所间里去教育他一番？如果他们不会做这件事情，那就不是正义，那就是以大欺小。
哦，这个逻辑还是蛮有趣的。
我没有查到这个学术的出处，但我看到这个点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这个时候就想起有一件事情，之前有一个我在微博上看到的好玩的事情，就是老虎在天桥上走，有一个那种铁的那桥一样的，然后他走在桥上的时候，下面的人不都在看老虎吗？老虎突然撒了一泡尿，把下面的人全淋湿了，对吧？
嗯，
这时候下面的人都很生气啊，突然被淋湿了，也有人哈哈大笑，没淋到人就哈哈大笑。有没有人想着说，我要去教育一下这个老虎，他不能这么撒尿的，我们人在下面，他怎么能撒尿呢？那个老虎的这个管理员怎么就不把那个老虎教育好呢？他就不能在天桥上撒尿，他就应该在规定的地方撒尿。你这样说，你说老虎是老虎，孩子是孩子，那孩子一岁跟老虎的智商差不了太多的，还不如老虎呢。你有没有想过要去管理这个老虎？如果你没有想过，你只是不能接受。
那老虎怎么会跑到天桥上去呢？
不是天桥，它是一个像一个圈圈一样的铁圈圈，然后老虎就在上面做铁笼子。它是在就是从、
这是个动物园，
它是个动物园，它是从这一个这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是有两边的。然后你这老虎可以从上面走过，这老虎就拉了泡尿。反正这个新闻也没不是很详细、就类似这个故事。
就是、它是一种开放式动物园。
不是开放式的，也不开放式，还老虎还在笼子里，
老虎关在笼子里，
是笼子上面那个天桥，它的尿是可以掉下来的。
这个笼子比较接近人啊，让人近距离接近老虎。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着要去管理老虎？如果你这些都没有想过，那么请记得，我们不能接受孩子的哭闹，你要去管教他，这就叫以大欺小，这就叫恋童文化。我不知道我这些例子讲明白了没有？
判断还是蛮明确的啊，就是说小孩子你是因为他没有反抗能力，
是的，
所以呢你想实施，你就可以没有阻力的实施。
对，
如果你对面对泰森同学以及面对老虎同志，你是没有面临阻力的。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会实施的话，
你就不会实施。
那你就先考虑一下，
你实施不实施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你的正义，而是因为对面的阻力的状大小。
对，你觉得你可以管教他，满足了你管理的欲望啊。你看这两个人多洋洋得意啊，对不对？还跟一岁多的孩子聊教育理念啊，这个应该是怎么用这种方法，他完满足了你自己的。
对，其实在那个箱子里面有三个大人
啊，
还有樊登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正义的，你就拿这个东西去看。所以你看啊，现在在火车上也好，在很多地方也好，你就会发现我们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些壮汉啊，看上去那个就在那边大声打电话，很少有人去管教育他的。
这个时候倒是应该教育一下。
我经常去教育这些大汉，就虽然桑老师跟我在一起经常很紧张，因为我老喜欢
可能会引起被攻击。
桑老师也打不过。
有些人是在高铁上，
对，
就是开出很响的那个
视频
的声音，
对， 我有的时候会跟他说，哎，你可以稍微轻一点，甚至我会说，哎，我有耳机，要不要你借你用一下。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我是要这么干的，他很强大，那是 what 呢，我做的事情是对的。
我可以跟他说一句，帮他商量一张死地，帮你两个你光切切可以了。
你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好吧，你你一般都是忍的，你的情绪控制得很好，
心里说了很多遍但是我不敢去说害怕被老虎被泰森这个攻击。
对，但我经常干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一个女的她拿我不敢怎么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所以你会发现还有一些那种大汉经常在这种这个脱掉鞋子很臭，你会发现大家也都忍了。我们这个社会现在越来越奇怪，父母请记得现在也是弱势方，虽然有些父母看那个，我们经常是不能容忍孩子，孩子有一点点这种苦恼我们都不能容忍。
对，这个事情也发生到前面的，原来我们也聊过一次。
对，
这一个女的去教育前面那个孩子，
对，
那个后面那个孩子是好像是脚蹬了她一下，
对，
所以她去教育那个孩子，甚至发生这个很激烈的一个冲撞，
对，
对吧？就她去教育那个带着母亲的孩子，
对，
对吧？
所以其实从未成年保护法，你就是没权利教育孩子，你只能跟父母讲。如果父母不能接受，你只能跟空姐讲或者跟乘务员讲，这是合作操作，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当然会觉得哎呀很无奈，有些孩子真的很吵闹，是的，但请记得哦，你一旦到公共领域你就得接受公共领域，并不是按照你的。
小孩子他是也有权利到公共场合，
对啊，
你也有权利到公共场合，
对，
是吧？
但每个人的公共权利，
你这个买票的时候呢，你正好买在一起了，
对，
那这个时候大家都没错，这个时候小孩子哭闹其实可对他来讲是因为他的不能，因为他是未成年人，
对，
他无法管理自己的情绪，
是的，
在这种情况下小孩子没有过错，
对，
他没有过错，
但现在
他这种情况下他不应该承受一种不利后果，
对，
比方说被你呵斥，
对，
对吧，被他父母呵斥。小孩子他这个时候哭闹很可能是有生理上的一些原因，
即使不是生理上的原因，其实我们也很难去管教别人家的孩子，
对，就你不
因为没有这个权利嘛，
对对，这里还是要有讲法治精神嘛，
对，
法治社会嘛，
就你会这回事会不会有看不惯的事情，当然会有了，你一到公共领域你其实就会有各种不舒服，我自己感受特别明显，我开车的时候特别讨厌这些自行车啪他就跑到了我车子前面，很危险啊！我就觉得这些骑自行车的人就不能够骑在他们自己的自行车道吗？我骑自行车的时候就特别讨厌那些开车的人，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把我自行车占了，我不得不从旁边绕一下，然后那车子还不让我，难道没看到前面已经道被占了吗？我必须从你这边兜一下呀！你看我们到了公共领域就是会有各种的不舒服的，
是的，
包括孩子那个，我们什么能忍和什么不能忍背后就是文明，有些东西我们觉得不能忍一定要说话，我们要面对比我们更强的人，觉得是不对的我们要去说话，这叫正义。
对，我觉得每个人心中啊要装一个沈老师讲的泰森原则。
对，你先想想
看，就说如果这个人是泰森
你会不会去管，
你要不要去管，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是泰森你也去管，你可以出手了，
对
啊，
如果你觉得他是泰森你就算了，请记得你没那么正义，
对，你看把那个小孩看成泰森，对，
是这个逻辑吧，
是的，挺好。
而且在整个的社会里面，我一直是觉得我们现在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对儿童，就对父母来讲是非常不友好的言论的。比如说我看到这个视频里也说了，一岁多的小孩子带他出来干嘛呢？或者说家里没管教孩子带孩子出来干嘛呢？我看到这种逻辑的时候我就想想了，你自己的情绪大脑没有发展好，因为你看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的情绪都控制不好，你出门干嘛呢？你也不要出门，
像你这种心态你还有资格留言吗？
你像你这种心态，你看到别人跟你不一样你就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你想要把他给嘴给捂住了，你出门干嘛呢？
对，这种样的同志不适合发表留言你还没成熟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非常不友好的。当然现在我们就觉得这其实是这几年来的变化，就觉得生孩子好像变成一件不太好的，不就是你自作自受的事情，你既然生了你就得自己承担这个后果。但我这里一定要强调，生育不仅仅是个体的事情，它是全社会的事情，生育本身是对社会本身其实是也是有贡献的。你自己可以选择不生孩子，这是每个个体的这个选择，你是可以选择不生孩子的， 但是你在老的时候，你需要有人帮助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所有帮助你的人很可能都是别人家的孩子。曾经有一些这个人早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类似的学者，早期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啊单身不生孩子啊就觉得无所谓，然后我就可以这个就是自己将来说，还甚至有一个学者还说了我将来可以自生自灭的，我可以不需要帮助的。结果你会发现他到五六十岁的时候他开始转做老年人研究，要求提供更好的老年人的服务体系啊，那谁来提供这些老年人服务体系？不就是你别人家的孩子吗？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打脸是来得很快的，所以生育本身其实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有价值的事情，尤其今天的中国生育率很低，它其实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发展的。所以创造一个儿童友好的环境，让父母更加轻松的带孩子，出门不会那么的紧张啊，不会那么的焦虑，其实这个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即使你不生孩子，你依然是有这个责任，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去创造这种条件，而不是我生了孩子我为了自己的利益希望大家来那个的。你不生孩子也需要，像我们两个孩子都已经大了，对不对？不需要这个社会对我们孩子很宽容了，他们都已经成年，我们孩子从小到大都做得还比较好一点点，是这个逻辑吧？但我们依然有这个社会的责任感。
是就是还是要提倡，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对儿童友好的这样一个城市和社区。
对
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大家本来生孩子压力就大，
嗯，
啊，生个孩子连带出去都会受人歧视，
嗯，
啊，好像我们家孩子没有管教好带出来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嗯，
但我们家一岁孩子上了飞机哭这个事情是好像我们大人犯了好大个错，
对，
对吧？我们要上飞机之前孩子教育好，你上飞机不能哭啊，什么痛要忍一忍呢、啊？那么这种就很不友好了。
是的，当然我们除了人为的这种友好环境以外，我们也希望社会能够就是在公共机构能够提供更多的措施，比如说像很多的飞机上它会提供小孩子的涂色的玩具，我做很多以前的航空公司都发现他们有涂色，小孩子其实就是让他在飞机上涂颜色，这样他就转移注意力了，或者发一个这种小玩具啊，其实这种成本也不高，但是就转移了注意力啊，有很多类似这样。然后在设施里面我们也希望比如说有一些地方他们会实行，就是说火车里专门有个安静车厢，这个安静车厢可能车票比一般稍微贵一点点或者差不多，总而言之你可以去选，如果你真的是那种对外部环境特别敏感，你很敏感你不能接受的，那你可以选择这种所谓的这种安静的车厢。当然我也其实要讲，之所以我们出现那种对外部环境很敏感很那个，可能恰恰小时候你也是那个曾经因为哭闹被大声的吼过，被大声的教育过，被大声的恐吓过的孩子，你没有办法去处理你自己内心里面那样一个小孩子的自由自在的肆无忌惮的状况，所以你觉得这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也导致你到了公共场合你可能就更加不能接受那些同样肆无忌惮的小孩子的形象。所以其实是你照顾不够好你自己内心的小孩，你就更不能容忍别人家的孩子，这也是有一定的逻辑性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烦躁特别那个时候，可能也得要回到你自己内心小孩子，你可能得要接受这世界上就是有些孩子是肆无忌惮的，他在三岁以前他就是肆无忌惮的。在中国我们的法律16岁以前他干错坏事都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为什么？他就是要有一个肆无忌惮的一个年龄的。当然我们会讨论16岁是不是现在孩子比较早熟，要不要延到14岁或怎么样，这是一个法律层面的讨论，也是一个现实里面不同情况爆出来的一个讨论，但总体来讲孩子一定有一个阶段是肆无忌惮的。
对，
嗯，对吧？
好，我们关于这个问题要么就聊到这里。
行，好，最后三老师
聊得比较充分吧。
啊，
我觉得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也比较简单嘛。
对，比较简
单。这个事情的经过，
整个做个总结吧。嗯，
对吧？对，这个事情经过也比较简单。
嗯，
其实呢，大家也可能是因为有这种误区啊。
对。
那么这种误区和整个社会情绪啊是一贯的。
嗯。
那么首先它是一种恋童。
嗯。
不对。
不是恋童，
是
厌
童。啊，这个普通话不标准。啊，它首先是一个厌童的情绪，就整个社会在弥漫着一种
不喜欢这种
不喜欢
小
孩子
小孩子的那个，嗯，
对吧？就觉得这个孩子要教育，
嗯，
那么你看，哎，就发生了，哎，你不教育，我来帮你教育，
对，
那么就沿着这个延长线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很可怕的。如果别人家的孩子不行，都比你来教育的话，这个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
对，所以我们如果不这样的视频发生呢，下次还会有了，
对，
下次说把人家孩子带回来打一顿，
是啊。
不，我来教育你，我帮你教育一下，打一下他就好了嘛，
嗯，
对不对？在我们小时候，经常过年之前都要打一顿，
因为这样过年就乖了，
过年就乖了嘛，
嗯，
就是让你服从嘛，
对，
嗯，
恐吓式教
育。首先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认同的一种情绪的弥漫，
对，尤其在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的明显，嗯，
但实际上是我们一定要对它。就是要
一定
要
制止这个，一定
要
喊
停，
不制止的话，
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
是
什么呢？
嗯、
是因为那些就是说那些成年人的不成熟，
他自己情绪控制没有控制好，
自控能力弱，
对
啊、
嗯，
这个都是这个是背后的原因所在。
对，
而实际上他客观上违反了国家的一些法律规定，
是。
所以呢，希望呢，就是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儿童友好型的这个社会。
对，
它不仅仅是一种呼吁，更是一种法律的。执行
法律
就有了，
嗯，
那么应该要把这个法律要落实下去，
对，
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法律啊，不是停留在纸面上，
嗯，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航空公司的回应，明显就是没有法律意识的，没有相关的那个，我觉得对航空公司的回应就那么轻描淡写说啊，因为奶奶同意那个，奶奶在什么情况下同意？是无奈的同意啊，对方一定说要帮你管教，否则怎么怎么样，还是怎么，就都没有。
航空
是
这里要讲
的，航空
它是。反映的非常不尊重小孩。
对，航空公司完全没有儿童友好的这个意识。
因为航空公司对这个小孩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
对啊。
就补充一点，这个小孩不是也买了一张机票吗？
对啊。
他航空公司建立了一种就是运输的合同关系。
是的，航空公司其实、
啊、它是一个服务。
对。
但是呢，在这个小朋友呢，他在这个乘飞机的时候啊，
嗯，
就被别人打劫了。
对。
被两个这个成年人
打劫，
把他弄到厕所里去了。
对。
被他。并且关了十几分钟的禁闭，
对，
航空公司是没有起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是的，
这航空公司应该进行损害赔偿，
对，
我觉得航空公司至少你要赔个礼道个歉吧，
对，
对吧？这个小孩父母去起诉航空公司，
嗯，
是有可能获得赔偿的，
对，
啊，
嗯，我也希望这种航空公司能引以为戒，怎么去创造儿童友好的环境，而不是用这种和稀泥的方法去处理这个事情。啊，父母同意就算了。
对，
对
那些空姐可能也没注意到
啊、
嗯，就是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啊、
嗯。今天这个播客应该是所有的空姐可以拿去学习一下，航空公司拿来进行内部教育学习，嗯、把这个逻辑讲的还是蛮清楚的、嗯。
是的，嗯，所以总体上来讲，我其实是觉得，嗯，生育本身它其实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它对人类的意义太大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所以创造一个友好儿童友好的环境，它不是简单的说提高你的所谓的，当然这很重要，比如说让生育的成本变得更低啊，等等等等都很重要。但是整个文化如果处在厌童的文化里，做父母是太焦虑了，其实会给父母形成很大的压力。而父母一旦压力大了以后，其实对于孩子本身的成长环境是非常艰难的。我在这里其实引一个学术的概念进来，叫边缘共振。就我们其实人类在生存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的头脑有个情感脑，它是跟环境进行边缘共振的。这个环境越积极向上，你的边缘共振越好，你的越积极，你就会往更好的方向走。但如果这个边缘共振很多都是负能量的，其实整个你在这里面的人其实也会接收到糟糕的这些负能量的东西。所以现在已经有脑科学把这种所谓的这种氛围环境是怎么影响人，其实研究的非常透彻了。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孩子在这个环境里觉得是舒服的，身边都是笑脸的，他能感觉到大家都是接受他的，那孩子的吵闹和那个也会少，父母也不会那么焦虑，那么孩子也就感觉自己更安全。如果我们整个厌童文化再进一步的发展，那你会发现父母会感觉极其不安全啊，带出去孩子来讲非常小心很紧张，那孩子是跟父母的边缘互动是非常强烈的，他不能说话，但他这个能力要比成年人还要强，他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他的哭泣是更大的，那他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生成一个恶性循环以后，你会发现哭闹也更厉害，我们也更难这种去接受这种环境。所以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其实我们都应该是首先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至于你自己要不要生孩子，这是你的选择，即使你不生孩子，我们依然有责任去创造一个好的儿童友好的环境。嗯，
好的，那最后我还想对上一期那个一些留言做个回应嘛。
好，嗯，
其实我们也讲了一个逻辑是什么、嗯、上一次大家很多人讲，就是我讲一个细节，
嗯，
就是我那个
转向灯没打，
车子没有打转向灯、
嗯、
被电子警察拍到了以后被进行罚款，
嗯，
那么我呢认为呢，就是说这对这个事情我是有一些看法的、
嗯、
很多同志呢就是留言说你不打 转向灯呢是一件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就错的。嗯，
网友们的这个评价我完全赞同。
嗯，
啊，完全赞同，就是你应该养成一个打转向灯的习惯。
对，
这个是不需要讨论的。
嗯，
其实你不打转向灯是很大的危险。
嗯嗯，
就是说这个危险已经就是说可以不断的去放大了。
嗯，
你不打转向灯是因为有盲区，
哎，
万一这个出现交通事故。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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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多明的骨牌理论就很强，
这个都有的。
嗯，
但我只是讲一个逻辑呢，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社会治理当中啊，教化的作用，
嗯，
这个 mercy 有的时候也能够达到好的社会治理的效果。
是的，
社会治理的效果不见得一定是把它放在处罚这根剑上。
是的，
社会治理它很多跟像弹钢琴一样的，
嗯，
它很多剑。
对，
它如果说只有一个处罚这个剑，
对，
处给你罚个几分，
对，
啊，罚的更重，这个拘留甚至判刑。那么按照这个逻辑的话，为了让我增加经验，就是那么
罚的越多越好，
罚的越多越好。那么转向灯就关几天，不是最好吗？
对，
印象深刻了。
嗯，
那是不是能够达到社会治理的效果呢？
嗯，
这个呢，我想我就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对，
就是说，其实这个有人也说，哎，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理的典范呢，啊，严刑峻法，
嗯，
对吧？你吐个痰，
嗯，
啊，给你罚一点钱，包括我们的。现在叫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
嗯，
包括以前的这个交法，
嗯，
原来叫交规，
嗯，
在交规的时候呢，上面是有要教育的，
嗯，
警察要对要教育。现在在到了这个交法
的
时候，把教育删除了，
嗯，
教育删除了，
啊，
那么就是就是好像现在是不用教育了，直接可以进行处罚了。
嗯嗯，
这的的确确是随着法律的变化啊，现在你看电子警察，
嗯，
一拍就罚单。
嗯，
你叫电子警察怎么来教育你呢？
嗯，
他的确是为了电子执法。
嗯，
他实际上他，我想我们为什么生活在一个比较焦虑的这个社会，就是说的确这件事情罚了我，对我也没有经济上没有太大影响，罚我大概100块200块，还是
200块钱，
大概是这样，还扣个三分，那我一年至少这点分还是扣得着嘛。
嗯，
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给我带来一种不适，给我带来焦虑。
嗯，
啊，当然了，能不能达到我要打转向灯的这个效果呢？能达到，
也不一定
能达到，
也不一定。
你想，就现在反正就是说，实际上是，但是我这种心里的不舒服啊，就是说一种焦虑也是同时产生的。但是有另外一种效果，比方说，比方说，这个警察发生这个情况，警察尾随我，然后呢告诉我你好像是没有打转向灯了，
对，
然后教育一下，然后记录在案，
嗯，
然后其实也是达到一个效果，因为我这次被发现了，被警察是人工发现了，说不定下次他就会来罚我呢。
对，也有一样的，
其实也能达到这个教育的效果，而相对而言呢，就是就感觉好像就是我被 mercy 了，我被宽恕了，
嗯，
那么我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嗯，
那么其实也是达到了这种教育的效果，
嗯，
就是我是讲。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
对，
第一种状态，我被罚了，我心里没有觉得好像，因为我感觉我这个被处罚的这个结果和我的违法行为之间好像
没有关系，
不是没关系，有关系，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嘛。
嗯，
就是你罚了我不服嘛。
嗯，
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其实是会除了产生焦虑以外，我没有特别好的一种感觉。另外一种状态，我也是被教育了。
嗯，
我也反而就觉得，我下次要更加当心。
对，
就是不能再被人家发现了。
对，
就说教育的效果来讲，这个社会治理效果来讲，很可能第二种效果会更好一些。
所以也就是说，我跟桑老师讨论这个事情的前提是，我们都认为不打转向灯本身这件事情是错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其实讨论，当我们面对错误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处理的方式，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和谐。就像我们刚刚聊到孩子的哭，他本身就是烦躁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从来没有说孩子哭，你就是觉得不烦躁的，对不对？你就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正常，所以我就觉得啊，就应该，我很喜欢孩子哭。很少有人会听到孩子哭很高兴的。这其实是个前提，但是面对同样让你烦躁的或者做错的事情，我们在管理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方式去解决的。 不是只有严格的这种教育、严格的惩罚才能带来和谐，恰恰相反，我们这几年可以看到，越是严格的这种惩罚和教育，导致社会矛盾其实是加剧的。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冲突出现，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的是说，可以有多种方式，大家请千万不要多米诺骨牌继续推，说哦，那你这样子的话，转向灯不罚你，那是不是闯红灯也不要罚你啊？那是不是你撞了人也不要罚你啊？都教育下就好啦啊？那这样子还有枉法吗？你不要做这种多米诺骨牌的推论，就像我们不打转向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去撞人，这完全是两回事情啊！就是说，在一些具体的场景里，一些具体没有产生严重后果的这样一些错误，我们能不能用更好的方式、更宽容的方式，同样达到教育的效果？这其实是促进社会和谐和促进社会文明的一种很重要的途径，而不只是靠严惩惩罚就能达到的。你自己也曾经在生活里也会被有的时候罚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很冤，那其实你也是需要有我们这样的人去为你呼吁的。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每一次被罚，每次就觉得 这很正常，我就是应该被这么严格的管理，那我们也没话好说了，你就是那个点标准典范公民，
对
不对？但也就存在像我们这种，我们觉得偶尔犯个错误没有产生严重后果。
有可能是我没有讲清楚啊，就是想比方说，你过闯红灯，
嗯，
就你走路过闯红灯，
嗯，
也要罚你。按照教法是也要罚款的，
对，
我也被罚过，
嗯，
被罚五块钱吗？还是多少钱？
啊，五块钱。
对，比方说你，
你没被罚过，儿子罚过，
我被罚过
啊，你
被罚过。过年的时候，
嗯，
我很爽快的就付了，我说反正过年了，你没有治标的，
嗯、
就罚了。就说按照这样说，我们现在在派每个警察，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嗯，
在每个红绿灯面前站个警察，
嗯，
然后就看谁违规走红绿灯，
嗯
啊、在红灯的时候你乱穿马路、
嗯、
罚款，这个社会你会生活在这种环境，
执法成本就非常非常高，
执法成本高是另外一回事，他会把钱会罚得回来的、
啊、
那一个月的工资至少可以一天会罚得回来吧，
但是我觉得罚回来以后其实你就是在很焦虑的地方，
我们的摄像头已经是遍布整个城市了、
嗯、
啊，那么你开车出去，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个城市车子出去只要停车那一定是被罚的，违章停车，
嗯，
对，你停在哪个马路上一分钟你停不了，那你就停得不好就会罚则贴单子，
嗯，
道具贴，这些都是严格执法，
嗯，
没人家执法没有错啊，
对，
执法没有错，
对，
执法没有错的情况下，那你不断的去自我规则，
嗯，
自我去规则，它带来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强度高压力，
嗯，
不断产生焦虑的这样一个社会，
嗯，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尝试着通过不同的角度的讨论去减轻社会的焦虑，也许我们的方法并不一定是对的，也并不一定完全是正，就或者说是一定是大家要选择的，而是我们希望有这样的空间去讨论除此之外的很多的可能性。我现在有的时候看网络世界，以前那个福柯有一个理论叫原型监狱，我觉得他那个讲原型监狱讲权力的时候就讲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讲人是如何把规训内化的，他讲有一个圆形犬圆形的监狱，顶上就有一个人拿着枪啊。我举一个比较，我把他的例子稍微通俗化一点啊，比如说要求每个人这个囚犯，你都必须低着头走路啊，你如果昂着头走路，我就一枪把你给崩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上面大家都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我要低着头走路呢？我为什么要认罪的方法走路呢？啊，他上面有枪，所以每个人都这么做啊，每个人都这么做。然后慢慢呢，就是大家等到有一天习惯的时候呢，就楼其实上面是没有那个警卫员，没有警卫，大家没告诉你，你会以为还有那个警卫员，所以大家也不敢违法，然后大家就自己继续这么低着头走路。但有一天大家知道上面没有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会出现很多人他内化了一定要低头走路这件事情，所以他看到别人昂首挺胸走路，他就会觉得你就是那个犯错的人，他们会群起去攻击那个人，他已经内化了低头走路就是对的。福柯讲的那个弥散的权利，就用原型监狱这个故事去讲人是如何去规训那些那个让自己其实不太能接受的这种东西，你是怎么把它内化成你的生活准则的。结果你会发现你低头走路其实很累的，你这样生活也是不舒服的，你是焦虑的，但是你内心又觉得它是对的，因为你一直被内化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规则都是错的，人生里面90%的规则都是对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对某些规则进行小小的一些讨论和质疑，这就是社会的发展。你会发现我们的法律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社会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变得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文明的进程，其实就是对那种是不是一定要低头走路啊，去做一些反思。后来我们发现说，原来早期的时候可能低头走路有些好处啊，就比如说房子比较矮，你要是不低头走路，你就把自己天天撞门，对不对？所以我必须培训你低头走路，否则你这样天天把自己的脑门给撞破了，这个损害很大。后来我们发现房子高了，我不需要低头走路，我碰不到天花板了，环境变化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改变？而这个就是桑老师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站在法律的层面里面更往前走一点，就我们在从法律立法到执法到最后一些具体的操作的时候，除了那种严格的执法以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人性化的更有慈悲心的这种做法来影响大家，这个双管齐下其实才是叫纲纪并用嘛，对不对？才是一个社会能够更良性发展的方式。
对，社会治理它除了这个处罚以外，那么他也要抓到治理的重点。
嗯，
比方说在有些社会他是把说真话作为核心的问题，
对，
就这个是他的一个治理要点，他没有太多的规矩，
嗯，
但是有些规矩是他强行的规矩，
对，
就你不能说谎，
对，
那你创造一个信任的社会，就是你说出的话，嗯，我们首先推定你是对的，
嗯，
那么这是他作为一个治理的一些原则，
嗯，
其他的东西他比方说他的摄像头也没那么多，
嗯，
您能保证说每个人都是一定是行驶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吗？
嗯，
那你一定是每个人都是转向就打了转向灯吗？
嗯，
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把有些是作为重点，
嗯，
有些是作为一个所谓的一个稍微有一点空间，
嗯，
啊，那么整个社会是通过这样一个啊。有张弛有度，
嗯，
那么慢慢的就是通过自我的学习，
嗯，
啊，整个社会的一种环境的一种教化来达到这个文明的提高。
对，
所以说不能是讲这个一律是搞惩罚，
是的，
因为这个时候要讲一下我的老乡啊，
嗯，
不对，这时候要讲一下我的本家，
嗯，
就是商鞅的故事
啊。商鞅现在名声可臭了，网上现在很多批评商鞅的，
是吗？
啊，
对，
你还好意思提商鞅？
对，其实我其实对他也是
评价很低，
讲讲他，怎么说？他实际上是就是严刑峻法的代表了，
对，嗯
啊，但还有我们这个商老师就不认为应该要严刑峻法，
虽然都是
和他的观点是相悖的，
嗯，
商君据说是他在逃亡的路上，
嗯，
因为他在。他原来侍奉的那个皇帝就是驾崩以后啊，
嗯，
新来的小皇帝就是在贵族的这个复辟之下就把他要抓捕他，
嗯，
这个时候他逃跑，
嗯，
他逃跑的时候他为什么被抓住呢？是因为他没办法住酒店的，
嗯，
因为他当时就要求啊，就说所有住酒店的要查那个他的身份证的，
对，
而他自己是没带身份证的，
嗯，
因为他做一个宰相，
嗯，
他平时出去都是公务接待，
对，
没有人需要带身份证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那么他个酒店的店主就跟他说啊，他说我不能接待你啊，因为商君给我下的指令是如果接待一个没有身份证的人是要被杀头的，
嗯，
所以我不能接待你，
嗯，是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也是一个预言吧，
故事啊，
就是肯定是一个梗，
嗯，
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在很多事情上去特别的去严格来讲，
嗯，
我们很可能也成为这个规则的受害者，
嗯，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
但观众听到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这故事很好啊，说明很公平，
啊，
很公平，你知道吗，
嗯，因为你没有什么样的公平是让你丢掉你的性命，
嗯，是，嗯，
对吗？
是的是的，就是单单一个
就是我们讲
小的错误是不是可以这么大的惩罚也是个问题，
我们讲以人为本嘛，
嗯，
人应该是成为一切规则的目的，
嗯，而不是手段，
也不是工具，
对，
是吧？
是的，我这个非常同意。所以其实
就是我们要城市让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嗯，
城市让人更美好，
嗯，
那城市应该是让大家在这个城市里很舒服，
嗯，
是吧？而不是人让城市变得更美好，
嗯，
是城市让人变得更美好，
是的， 非常同意。所以总体上我跟桑老师三观还是比较一致的。所以老有评论里面说我们俩是不是经常吵架，夫妻关系不好。我其实觉得好吧，我们俩讲话经常比较激烈，尤其我讲着讲着就很容易激动，所以这可能就是我的风格。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不喜欢我，觉得我强势，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风格。所以很抱歉，即使到公共领域里面来，我也不准备做太多的改变，所以依然保持一个夫妻闲聊的状态，依然保持我们真实的聊天的状态。如果因此带来你的不舒服或怎么样，我也很抱歉，但是我也不准备改变。
对，沈老师这个访学回来以后下半年就准备想办一些
线下的
线下的工作坊、
嗯、对、当然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大家也会说有点小贵，但实际上因为我们是希望，我是希望特别有效果，能陪伴大家走半年左右的时间的，所以我们好像这个成本在计算的时候，这个价格都已经是我们四年以前，我没有到公共领域之前的一个价格。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线下的工作坊。我们现在九月份有家庭教育的工作坊，十月份有情感的工作坊。情感工作坊是一天的，家庭教育坊是两天的线下，但是各自都会跟后面一段时间来解决大家的问题。嗯，
对，大家量力而行。
量力
有需要，
对，如果你觉得价格太贵了，你
价格太贵
了，你可以学网上课程，网上课程
很便宜，
我们通过不同的这种价格来帮到大家。但有些人真的很需要线下的直接面对面的解析一些具体的问题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其实是给到不同的这种，
对，我觉得要
啊，因为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问题很棘手的，其实线下就是能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线上的课程的好处是给你一个系统的逻辑体系规范的理念，当你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人其实很容易被自己卡在一个死胡同里。线下课程主要是帮助你走出那个死胡同。
走出
呢，
那你首先要自我进行努力一下
啊，对，
你先自己通过看看沈老师的免费视频啊，
不一样的，
对吧？
嗯，
就是也多多其他的视频啊。
嗯，
对吧，就樊登的视频啊，三分钟孩子关紧闭。我估计不是樊登老师没说过，
我觉得不一定，我至少樊登老师不会讲这么简单的结论，他一定有个前因后果，只是被简单的用了。所以很多做来出来公共传播，我们这里完全没有批评任何樊登老师的意思，我们还非常尊敬樊登老师。我觉得做公共传播的一个宿命就是你的东西会被简单化，
被简单化，
尤其还会被张冠李戴。比如说我经常看到我的声音出现在一个跟我完全不搭嘎的视频里面，声音是我的，观点也是我的，也是我说的话，但那个视频跟我没，好像看上去跟我没关系。我也出现这种图片截图，表面上现在下面一句句话好像是我讲的，实际上我根本没讲过这个话。所以在公共领域的传播，它就一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很无奈，也没办法一个个去追究法律责任，除非特别严重，所以也没办法。
对，我也很喜欢樊登老师。
嗯，所以我们就是个闲聊哈。也请大家多多担待。好，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和这个分享，都非常欢迎在评论里面告诉我。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那在过去的几年里，其实我做了很多的课程，想要帮助大家系统的学习爱情啊、性啊、性别啊，以及怎么去做沟通的内容。所以呢，在公众号光之来处，你可以找到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沈一斐的性教育课、沈一斐2021聊性别等等这样的课程啊。你在这个公众号上还可以找到运用心动的 CP 和重新认识你这样的情感沟通的桌游。哎，我在过去的岁月里其实特别希望能够通过系统的知识，通过一些实践性的方法，能帮助大家在亲密关系里面成长起来，能帮助大家的自我变得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些有关家庭教育的相关视频和内容呢，可以在视频平台搜索沈一斐和桑建刚，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育儿难题。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